创世纪、起源记。第二十七课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七课第一页，请读创世纪第二十七章全部内容。请允许我引述一位伟大的事，就是继犹太一基督徒学者的知离名言。或许这个人的解析对我的影响是仅次于托拉本身，阿尔弗雷的埃德西姆 Alfred Edersheim。 如果有任何事情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那便是试探上帝。当我们倾听自身的意念倾向时，而我们再次猜疑他遭一名缺裁定的旨意时，我们就失是探主。对于上帝决断之事，我们且不可呼依或者迟疑不前。我们有多少次很清晰地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但是却仍要求他给一个更符合我们个人意愿或自我认知的决定。这就是以撒做的事，结果只是造来了更多问题而已。这章揭开篇，从年老、眼睛昏花、旧病缠身的以撒，告诉以扫去猎捕一些野味回来，作为一顿纪念餐的部分。而那一餐是以撒想要赐予以扫祝福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完全违背了上帝曾透过他妻子礼拜家向以撒宣告的旨意。难道这么多年以来，以撒就执意忽略他妻子告诫他的事情，或许是出自内心的遗漏，还是他与以扫一见立起如此甚至的羁绊，让他不忍心将这份至关重要的祝福从他至亲的儿子手中夺走，却明知这会让以扫蒙羞羞，如何打击心碎？或是他认为也许上帝就这样让他按照他的方式人心而为，然后无论如何都会赐福。我必须坦白承认，经过多年研究阅览某些伟大希伯来先哲的旷世巨作，我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悄然改变。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段故事中张子夫分的继承问题，就是谁才是张子贝克尔，其实从来不是真正的症结点，难道不是吗？你们当中某些人可能挠着头在思考，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或者确切地说，我的圣经版本似乎能解释关于张子夫分的来龙去脉。我们会在后续讨论中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请容我向各位展示或许能稍安心灵的线索。请读第三十六节没标版 Enos 创世纪第二十七章三十六节，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夫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可为我祝的福吗？
当我们读到这章解释长子夫分的问题，显然已经得到解决。以撒似乎早在此幕之前就已经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以扫更是心知肚明。我对于长子夫分和祝福的研究表明，这两者未必是相互关联。长子名分的归属大多数情况在第一个男孩出生后，问题自然就应人而解。当然若长子夭折，情况就变得复杂了。正常情况下，第二个男孩子东获得他一股兄弟的所有权利。那假设第二个男孩去世，第三个孩子将获得长子夫分，以此类推。然后由于这套体系深深融入当时的语法和传统当中，继承权的转移并不需要举行标准仪式或是相关丧礼，因此家族领袖在生命临终之际赐下祝福给家族的传统
实则蕴含着其他意义。还焉指并不是说当前家族族长临终时所有人都平息一代的，并非看谁是新一代家族族长，谁被立为长自己承认 Bicor。 我们都能想象出贪婪的家人们为做一圈。凝视者于诗的下一步，当他准备宣读一眼的那一刻，如同孩子们注视主圣诞树下的礼物那样，满心期望却完全不确定等待着他们的到底是什么。
第二十七课第一页结束。
第二十七课第二页，我们需要明白长子并非继承所有家业，只是获得最大的份额，圣经称之为双倍福分 The double portion。 除了夫代双倍福分之下，他拥有管理不足的领导权，而所谓双倍产业的内容无疑是根据当时的状况而定。双倍不一定代表长子会得到他所有兄弟应得的正两倍的量，这并非意味着要精准清点财产来确保每一个人获得他们完全均等的份额。这情形是会发生，尤其是后期的时代很可能的确发生过，更多的时候这些分量只是大概。一个双倍产业的份额很可能是比其他人的量多一些，实际上几乎含括所有之前的东西，这一切取决于梁山的老爷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见证到的是关于祝福的传承并不是决定谁是长子 Big Whore， 而且在这种状况下的福分是关于家产的分配，就跟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从远古时代以来继承家产的子女们通常认为拿到的份额比其他人还多时，就意味着那人比其余的人更受疼爱，或是那人拿的比别人少，也就代表与其他人相比他或他不受宠不被重视。
在第一节告诉我们，当伊撒决定要进行此夫一事时，他非常老了，他也接近双目失明的状态。那么他现在人生快要重接了吗？他自己可能认为是这样，虽然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此时他已是137岁的人。但是等一下，想一想，这段是暗示着雅各和以扫的年纪，聚集在他们出生时以撒大约60岁华甲之年的人，所以这些孝子他们都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这肯定颠覆了我们心中那些美好的画面，无论是被交下母亲牵着走的两位精壮的年轻小子，或是一个未得到主福便能瞬间外出打猎体格强壮的一艘
礼拜家。孪生兄弟的母亲无意间头听到伊撒对显然满心欢喜的伊扫的指令，他便决定密谋推翻伊撒的意图。伊扫不停地证明他自己不配传承上帝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神圣血脉使命。礼拜家很可能在想，如果他那年买婚亏的丈夫拒绝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将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哪怕其中要用到欺瞒手段。
毕竟既然这是上帝命定的结局，那么为实现它就能随意合理化不计一切代价来实现吗？难道上帝不是更情愿达成他计划的实现，即便一切伴随实现过程中由人行了不义之事？这相比是信徒与上帝同行的道路上最艰难的功课之一。我们完全信靠他来成就他的旨意，即使在那一刻我们所有的理智和感知以及逻辑公平意识还有生命经历告诉我们当下处境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十七章第二页结束。第二十七课第三页，
礼拜家告诉雅各
他父亲帐篷内发生的事，于是他就加入了礼拜家的计划。计划就是让雅各加班一扫。雅各是有点犹豫，不是因为他认为他们这么做是错的，反而是担心他们可能被揭穿，从而必须承担后果。雅各甚至穿上一骚的衣物，还在双臂到他的脖子，用山羊皮裹着，来模仿一骚生来浑身是毛的身体。雅各就这样走进他父亲的帐篷。以撒刚开始心存顾虑，直觉告诉他事情可能不太对劲，但是以撒已经确信在他面前的是一骚，于是他就为雅各祝福。这里用来表示祝福的希伯来于是 Baraka， 而且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希伯来于词汇，我们会在整本旧约圣经里反复遇到它。
我们现在一起读 Baraka 这段话语，就是以撒乌以为眼前的是一骚是维亚哥珠的福。梅标版 Ness 创世纪第二十七章二十八节，原身赐逆天上的甘露，地上的飞土，并许多无故新酒。第二十九节，原多民是丰泥，多国归白泥。原泥做你弟兄得珠，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犯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现在毫无质疑的，这份祝福包含某些话语，含有用词。确实应当时之词语将自己承认得祝福，例如愿你做你弟兄的主。因此总是以撒没有灾，税被制定为长子的技术层面上争论，但他确实在运用他自己的特权来决定具体的继承分配，而且这多少是他有意将传统意义上长子被活应得的大部分权益要给一骚。这情况有点像是二战后独鲁门总统哈利 S. 独鲁门1884年至1972年接触麦克阿瑟，到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年至1964年的智慧权。
麦克阿瑟将军并没有织布成为五星上将，或是在军中停止享有极大权力和地位的任务。独鲁门总统这么做，使得麦克阿瑟不再有任何权力，并且无人能拥有那项权力。以撒没有使者说雅各不是长子，他只是试图剥夺雅各作为长子的大部分权力给夺走，然后转交给以撒，这无非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达成目的。此外，大多数情况下，当主福被宣告时，他基本上只是按照传统上早就敲定的权益予以正式化。打个比方，一个福人立号遗书前号授权书声明，这份遗书包括他本人以内的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更改，结果却不自在地苟活了十余年。这些讨论是向君议决定并成文立主，每位继承者不论获得多少遗产都已经定案，而且不可更改。但是直到他去世以及宣读遗书时，这些安排才会生效。这项祝福，这项布拉哈与遗书宣读类似之处在于，虽然相关权益是早已确定好的事情，但是财富或权力转移上未是及时性。
事情已成定局，雅各得到了上帝预定词给他的祝福，他牢牢抓住了上帝曾告诉他母亲所应许的长子父分，以及他拥有了族长权柄领导不足的权利。然而毫无疑问的，当被高立为应许血脉的传承人时，这关乎全人类未来的重要使命，雅各内心并未涌现应有的喜悦以及在上帝面前的谦虚感，因为对雅各来说，用错误的方式夺取了应许，他的欺骗行为是对上帝的犯罪，
这份醉酒感，可能宗器医生都会纠缠着他。这是在令人感慨，牙割非尽心计，做出宗宗伤人的欺骗手段，只是为了应的，那永远不会将他拘置于门外的负分，因为上帝早一定下了旨意。第二十七课第三页结束。第二十七课第四页，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以扫曼在二归地狩猎回来，预备好野围，走进他父亲的帐篷里，迫不及待的要领受他的长子夫分继承权。惊讶的伊撒立刻知道他被欺骗了，尽管他同情伊扫，却没有什么方法能挽回的，因为一旦祝福出口，不论出于任何理由都无法收回。伊扫恨气内，并祈求能得到某种祝福。请让我提醒你们第三十六节的话语，这里是伊扫提到的两项被剥夺的东西，他的长子名分跟父分，而且他将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是为过去发生的事而失去了原属于他的父分，对他来说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伊扫走进帐篷时，并不期待自己会被立为长子 Bechor， 伊扫只想要大量的财产和权力，他根本不想要长子名分，所附带的种种困难和负担，他只要长子名分本身赋予的实质报酬。现在伊撒要为伊扫祝福，但是他所能赐予伊扫的父分却很有限。以撒赐福他是在第三十九和四十节，第三十九节的叙述，多年来被收各种不同学者的推敲考证。我希望你们格外注意一个关键，就是导致亚威的追随者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再度陷入认知困境中，也就是我们总尝试解决在圣经中看似前后矛盾之处，最终确实这些牵强的解释演变为教义和传统，然后教义和传统把我们印向蒙蔽圣经真理的企图上。传统一本将三十九节，请大家翻开圣经查对着，地上的飞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有时候也会说飞窝而非富饶。然而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是看哪，远离那飞土，远离那天上的甘露，就是你们的家。
为何有这样明显差异？为什么就连希伯来人自己也会对远离这部分表述是而不见，并接着合理化阐释而隐晦它的不存在？那为何外邦基督徒也跟着效法这其中看似并不存在一个缺凿让人深信不疑的理由，也可以肯定没有什么阴谋论涉入其中？新美国标准版圣经 NASB 在十几年前就修改诸子效征原理的旨意。问题：阿尔弗雷的爱德西姆100多年前就说过这节经文已经无疑，当时描述一艘是要去一块非我美好雨水丰沛的地方。这看起来是诱人，长期致力将第二是八节与三十九节强行联系到一块，先是以撒使徒给一个非常类似雅各居住地的祝福来赐给一艘。这个祝福是指示以撒为了维持表面公平，为了弥补他兄弟雅各对以扫造成的不公之举所做的补偿。但是查看希伯来原文就发现这不太可能了，因为用来描述祝福雅各的用词子句以及祝福以扫的子句实则天差地远。第二十七课第四页结束。
第二十七课第五页，
在第二十八节，希伯来文先是上帝透过以撒主动将非我土地赐给雅各，而在第三十九节，希伯来文却表明
以撒告诉以扫他将远离这肥沃之地。而且当人们意识到伊顿也就是以扫之地位于四海最南端，然后再略为一小段距离延伸到阿拉伯半岛，从当时到今天，那地方一直是干燥且不适合人居的土地，就越发难以理解为何这节经文自古就错误的翻成，好像一艘被赐福到一个优美肥沃之地。这不得不推测是，在远古某个时期确实存在着。对一艘和他的遭遇的深切同情的确如此，因为古代拉比和文士们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对一艘流露出恻隐之心。然后我们退一步来回顾这整个时间中，难道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去同情一艘的遭遇吗？毕竟似乎他的宿命在出生前就已经是注定的，更何况雅各在正气时间中根本称不上光明磊落。更确定的是，以扫的母亲公开贪呼且站在雅各这一边，这究竟是上帝的意图要咒诅以扫，或是仅仅不想赐福给他长子名分的全部权利？这些问题一点古代问世和先者都反复公开论战过。拉士Rashi 是一世纪法国著名拉比，以为德高望重的希伯来先者对现代犹太教 Modern Judaism 有着深远的影响力，生于是一世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 The First Crusade 1096到1099年。他有很多关于伊索的论述，并明显试图证明早期先者对伊索的同情观点时，拉什写道，认为伊索是一种癫痫。他将伊索比作自己那个时代的意大利和罗马，然后将雅各同等于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这样的比喻在他所处的时代来说确实合乎情理，因为当时教会界指的就是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天主教。而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会正是迫害犹太人的主要势力。当时正值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际，拉什亲眼目睹成千上万犹太人被十字军强制改宗基督教，更有数倍于此的人殉难，仅仅因为是犹太人的身份。当十字军抵达耶路撒冷之时，还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剑下。
拉什甚至解释说，我们在创世纪第27章39节读到关于肥沃和富饶之地的部分，正是指意大利以及罗马异常肥沃的火山土壤。此外，所有先者都清楚认知到以扫注定要成为以色列的敌人，因此以扫代表罗马天教会，或是用他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直接就是教会界。
无论如何，关于希伯来传统中对于以扫及同情其遭遇犹承认，他作为以色列敌人宿命的双重观点呈现在第39节经文的诠释之中，试图接着调整经文字句来表明，以扫至少透过他的父亲以撒获得上帝某些恩惠，但是历史现实先实处境并非如此。我最近听到一些演说者的说法，并阅读某些文章，企图为第39节明显的无疑寻找合理化解释，强调肥沃只是另一种油润的说法。换句话说，他们主张非我等同于油润的说法。这种说法的意图在于解释圣经为何记载以扫这位注定要建立名叫伊顿领地的人被预言要生活在一个富饶之地，而按照常理是要因他到繁荣富庶的。然而先师中的伊顿 一直都是沙漠荒原之地，维持谋生都是分艰难。所以把肥沃这字改成有润，然后悄悄我们看到阿拉伯部落酋长们 The Arab Sheikhs 多有钱，因为他们拥有石油储量，这就解决了整个问题。那就错了，即使把肥沃强行去接成油润的前腔说发行的通的话，在希伯来语原文记载中不是这样的。移动的领土包括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地区是没有石油的。约丹南部地区曾是大部分古代移动的领土，况且约旦实际上完全没有石油。而约丹南部也就是移动生育领土的所在地，根本不靠近沙乌地阿拉伯的油田。不，这非图色一次只是另一种标准衡量，以及容易辨识的希伯来言语，它意思是来自土地最丰美的国食与物产。第二十七课第五页结束。
第二十七课第六页。
无论如何，当一个人正确翻译以扫祝福的前半段，也就是以扫和他后代子孙将隔绝在非我之地外，而祝福的后半段和以扫的回应就合理的多了。他的祝福不如说是更像是咒诅。如果以扫真的欣然的蒙福，然后注定要住在丰饶之地，靠着非我之地过活，那他还会坚持要杀雅各吗？这很难说。但是守咒诅的他将远离非我之地，他守咒诅被注定要住在与水稀少的荒芜之地，便能理解他为何对经于计算的弟弟燃起了杀意和嫉妒之火。这像是以扫后称移动，与雅各后称以色列，永远对立的咒诅使他跟富饶之地隔绝，同时雅各却蒙受祝福。这正是我们在漫漫历史之中确切看到的演变。即使到了耶稣时代，居里伊撒祝福他乱生儿子，已有1800多年，可恨的西域王他自己就是受一骚周族的产物。因为在耶稣时代，移动在希腊文中被称为异土埋伊杜美亚，而伊东正是西域王 King Herod 的族裔传承和故土。你们知道吗？那些恶和是沙成星的西域王，那个向罗马出卖自己并且成为他们傀儡的西域王，就是以扫的后代。圣经记载了以扫如何与另一族群的后代通婚融合，而这族群有充分的理由，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以至于能用尸仇恨以色列。而与以扫通婚融合的民族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那是创世纪早期的悲惨故事。书说着一位最伟大族长亚伯拉罕的肉身长子被赊欺和剥夺，作为承担应许盟约继承这一波的权利。然后我们将在探讨创世纪的后续章节时详细解析一些族群融合的内容。暂时只需要知道阿拉伯世界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并非全部遗传到以扫的基因，特别是土耳其人口的大部分人与以扫有关，大多数叙利亚人和伊拉克库的族人 The Kurdish people of Iraq。我们都至少听过鄂图曼帝国 The Ottoman Empire 通指总东的去长大数个世纪，从大约1300年左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World War I。 土耳其民族中鄂图曼是一支强势主导部落，而这些特定的土耳其人才是以扫的后代。当然啦，这些土耳其人是穆斯林。我们从圣经语言里得知， 土耳其人将在启示录记录的时间里扮演一个以色列主要关键敌人的角色。我们也必须明白一点，在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都与以扫有关，甚至在阿富汗地区的穆斯林也是如此。所以在几乎4000年前，双胞胎以扫和雅各兄弟之间的反目成仇与当今世界的情况都息息相关。这也导致于我们当今的现况以及当前局势的成因，大灾难 The Great Tribulation 来临前后的事态发展都有着深刻关系。稍微再深入神视这份赐予以扫的祝福视为咒诅，经文就说道，你必依靠到监督日。换句话说，暴力和劫掠必定是以扫一族获得财富和繁荣的途径。而且就像我在好几个场合解释过的，这些语言是祝福，对受祝福者的未来子孙后代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先人起初的道德福分。这正是我们追溯以扫的家族血脉发展脉络时所发现的证据。以扫的后裔并没有成为牧人，他们变成政府者和强盗团伙，肆虐袭击穿越他们土地的沙漠商队，战争就是他们的生活模式，甚至于他们现在的宗教核心即伊斯兰教。第二十七课第六页结束。第二十七课第七页，此外这祝福欢宣告，愿你做你弟兄的主，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睁开他的额。
正如以撒的祝福所预言的，大卫王成为雅各后裔的首位统治以扫后裔的君王。以东人承受以色列人统治的枷锁，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前至735年左右，这持续的时期都比美国建国历史还久。有大王亚哈斯 King Ahaz of Judah 失去了对以东各族的控制，在那之后以扫的后代未再承认受制于以色列人的控制。然后希望这也有助于解释先今所谓巴勒斯坦人决意摆脱重生的以色列国控制的根源，因为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承认他们是以扫的后代。这章节以利拜加坚持为了逃避以扫的怒火要雅各赶紧离开左手位，他告诉他必须往北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到他族人那里去，并确切地说到他兄长拉巴的家。他向以撒提出这个想法是随父他采取谨慎行动方案的理由，不是指出以扫可能会杀害雅各为缘由，而是宁可利用以撒对周围以教部落的厌恶心理。以扫早前就娶了2名迦南女子，准确来说是何人，这是以撒和礼拜家 Rivka 痛苦万分。礼拜家告诉以撒他们需要将雅各送走，以免他又冲到覆辙，然后他当然是赞同。请记住，这不是一对父母将他们最有效的孩子送去谋求生路，因为雅各茨是已经70多岁了。第二十七课第七页结束。